好，大家晚安。我们开始跟各位介绍路加福音，就是配合礼仪年嘛。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个路加年，或者教会叫丙年啊，那么在外国叫 ABC 的 C 年啊，随便都可以啊。啊，就是教会慢慢的把这个圣经啊，在礼仪里面越用越多嘛，开始让我们在堂区在日常的礼仪里面可以听更多的圣经，所以在甲年我们读这个马窦，乙年读这个马尔谷，丙年是路加，在主日的聚会里面啊，那若望福音就会穿插在特殊场合里面。通常在乙年呢，因为马尔谷福音比较短啊，会加了很多。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刚过的这个长年期里面，有一段时间连续六个星期读了若望福音第六章啊，耶稣的这个真饼奇迹以及生命之粮的言论嘛啊，就加在这个插在这个马尔谷年里面啊。那路加跟马窦因为篇幅比较大，但是他们在组织里面大概基本上他们的量就够了，可以在组织里面给他读完。那我们现在开始跟各位介绍路加福音啊，刚好也是江陵期啊。那一开始是这个耶稣的童年故事啊，就是非常的符合这个季节了。我们这么做哈，我还是一样会按照顺序啊，从路加福音一章一章的讲啊。我觉得这跟书信不同，它的故事性比较强，经文大家都熟。路加福音大家都熟嘛，就是我就不会去每一次从头到尾读一遍了，二十四章读完一遍就已经下课了啊，没读完就已经结束了，只会把这故事分段落。我当然希望各位可以先多读几遍，就是多读几遍啊，就是在讲的时候呢就会前后有关联性啊，就容易掌握得住啊。那其实是有关联的，是有关联，所以我们平常不太注意到。那所以我不能在这边跟各位每一个都查嘛，翻圣经那个太慢了，但是那个会，而且那个会很没有乐趣啊，一直翻就没有乐趣。所以我可能我这是讲，你可能如果你写下一些章节，需要是回去看啊就好了。那我们也会比较快速，因为这个篇幅太多了，二十四章加上那个接下去要讲这个中途大事录哈，那个二十八章啊，要加起来有五十几章的篇幅，一年讲不完的。讲不完了，那么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不要，希望我至少希望路加福音在这一年可以给它结束掉，我希望路加年可以结束掉，所以我们会进行的比较快，不会像这个书信，因为各位比较陌生，比较会一节一节的讲啊，那主要是大的故事讲，然后呢会在每一个故事之后，可能做一点这个一般叫什么圣经神学了哈，就是牧灵反省啊，看这个故事里面到底这个作者要传达给我们什么讯息，这大概是这个课的讲法啊，跟这每一个作品会不同的讲法，这样子。那么我们就开始了路加福音，先看这个一开始路加福音他写了一个序言啊，第一节到第四节。那我还是会跟过去一样，给各位把那个讲义啊，那个就是印上这个经文呐、啊，我只是做个分段而已，让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简单的这个排列啊，那么会对我们阅读上面帮助很多啊，就帮助他这个。我们把这个段落分得很细。本来如果用外文的话哈、啊，我们平常希望一行是一个句子，就是一动词是一个句子嘛，一动词。我们希望本来，但是我用中文的这个文字特性啊，就是没办法这么清楚的分啊，所以我们就没办法这么做，大概就差不多。所以你看一开始一到三节在一起，因为一到三节哈、啊，这个在外文的这个章节很清楚，中文很难翻译。如果中文按照那个它的顺序翻的话，那个就是不像中文了。所以我们就是在文字上顺序上面做了很多那个通顺的这个做法。这是在这个翻译上的这个文字上的特性啊，这不是跟好跟不好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在这个分段里面呢，我也没有就是分那么仔细，我只是希望稍微标出，譬如说这个叙述性的文字啊，像路加这个做讲故事的叙述性的文字，还有是故事里面的人物讲话啊，他们有引号对不对？那你注意看到我在那个讲义上编排他们，我这个切得很清楚啊，这是谁在讲话啊？就是叙述性的文字跟这个角色里故事里面的角色人物讲话，那我会稍微区隔开来。那你都可以看出来，就容易去分别啊。那这边注意到这个你我他，我们大概已经把这故事在了解上面应该困难的问题大家都解决掉了啊。 除了剩下一些少数的这个犹太的风俗，他们引用的一些过去犹太的传统作品在圣经之外的，我们可能不认识作品里面，那可能会跟各位做一点补充说明以外，别的我觉得应该不难了。好，我们开始第一章一到四节。德奥斐罗君座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已有许多人依照那些至死亲眼看见过并未真到服役的人所传给我们的着手编成的记述。我也从起头仔细访查了一切，遂立意按着次第给你写出来，为使你认清给你所传授的道理正确无误。那很清楚，这个作品是有一个写作对象的，这个人叫做德奥斐罗。那么德奥斐罗君座是我们这个翻译的很美了，就是称这个，其实就是简单讲是可敬的啊，或者大陆说尊敬的啊，德奥斐罗这个意思，他是一个重要人物。那翻成君座当然是很美嘛，所以说可能翻成阁下啊这一类东西啊。然后那么内容是这个作者呢告诉这个对象他怎么写，他为什么写啊。我们也看见了他已经提到了一些在他之前有人写过啊类似的东西的内容，所以大家读就很清楚。那么这边我们说路加为他整个作品呢写了一个序言啊，就交代了啊，交代了在他之前有人做过，然后呢他现在有什么特别啊。我们很清楚是从起头仔细访查一切，我要按照顺序给你写啊。言下之意是在他之前的他大概都读过了，还有之外的之外东西，那么这些资料啊，就是有人做那个亲眼见过的见证人嘛哈，他大概都访问过了。我们当然知道不可能，事实上不可能，对不对？是一点那个夸大的写法，但他至少讲了他怎么写。那你很清楚，就是这个呢，符合他们当时路加那个时期他们的历史学家写作品的这个规格，那个形式。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强调的写作方式，也没有人会真的把它当真了，说他访问每一个人啊。但至少他仔细的考察过了。这个没不用怀疑啊。你说在他之前有人写过了记述，他都读过了，你有多少本呢？我们当然不知道嘛，对不对啊？对不对？但你大概可以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马可福音跟那个耶稣的语录就够了啊，不用想太多啊。有一些当然可能别的就是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按照这个一般我们现在手上我们能够收集到的初期教会的这些作品啊，那大概就是四部福音，我们现在手上的。那我们知道四部福音最早写好的是马尔谷，这写好嘛。那马窦跟路加的关系我们大概没有什么太直接的相互的关联，他们可能共同用了一个材料是语录，所以大概路加就看过这个马尔谷跟看过语录。有没有一些别的呢？可能有啊，是我们目前我们不知道，我们手上就教会在历史里面没有收集下来。一般我们讲的这个初期教会那些没有收纳入正典那些圣经啊，那些福音哈，一般称为所谓的伪经嘛哈，都是比较晚写好的，就当然在路加之后，就他可能都没有看过。就是稍微讲的这个大概，我们这边不是做这个圣经学的研究，不用讲那么严谨嘛啊，我们这边就是一般的这个简单牧灵的这个讲解圣经的啊，就大概就是说基本上很简单的。好，所以先说，他说在他之前有许多人写过了类似作品，那这个许多人呢，就是不要把它想成是三五十个，这样子讲三五个大概差不多啊。但我们真正能够想到的哈，就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应该是马可福音以及这个一般我们叫 Q 点了哈，就是德文那个 Q 就是 Quelle 就是语录的意思啊，来源的意思这样子。那这个是他有的哈，这个的确是在他之前已经被写成了文字的情况，说是记述。你看这个已经是很不得了的，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传递啊，福音啊，首先是口传嘛，是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人们就是相信耶稣是墨西亚，开始讲他的故事 然后就开始讲，然后他们又相信耶稣马上要再来，
啊，
这个世界末日马上要再来。那么他们急的是要向大家宣告，啊，主复活了，他是墨西亚，啊，那个讲，然后大家就一起准备等待着什么他再来，所以没有人想到要写东西的，就都是讲故事，讲故事，讲故事。那现在呢，在路加这边讲的时候，他在他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写下了文字的作品，所以很晚了。已经过了相当的时间了。我们今天就是一般用一般的这个圣经学的说法，说是第三代基督徒的时候了。啊，那么一个时代算三十年嘛，第三代就是三十、六十、六十年之后，60到90年之间。啊，但是所以大概我们说耶稣的生活里面，再隔了60年，啊，那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概85到90年之间写这个路加的作品这个样子。那么他已经有了一些在他之前的文字的报道啊，那他放在一起。好，那么他呢，路加呢对这些呢做了一些研究啊，那他自己呢把他的报道写出来，把他的记述写出来，就是他看了那么多，他现在也写一个啊。那么内容呢，就是他说是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嘛，就是一个真正的事情啊，具体发生的历史事件。那这个事件呢是完成的。那这个完成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有着它特殊性啊，它不是说就是一个过去式而已啊，而是包含着一个长期的犹太的许诺，现在实现了，完成了 fulfillment 啊，完成了，这个意思。这个是在我们中间已经天主长久的许诺的完成，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懂这个字的话，就是必须这么懂法啊，否则你变成就是看一个过去事件而已，不那么简单的啊。我单单是一个过去事件，路加不会那么大费周章写东西的。那这个事件呢，是在我们中间完成的。那这个我们呢，当然就是耶稣的年代第一批的基督徒。那么这边路加这么写嘛，当然包含他跟这个德奥斐罗，就他这个比较宽的这个范围了哈，但就是从耶稣到路加这个年代，他们都在内，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那你看已经很清楚的哈，这个世界耶稣复活升天，世界还在继续。所以这边我们大概已经可以，路加大概已经想到了这个中古大事录，大概已经想到了，这个是一个推理了，这推理，这今天我们不能证明的啊，这从文字上来推理啊。一般他讲这个我们这个字，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嘛哈，他根本没看过耶稣，他没有见过历史中的耶稣，一般我们这么肯定啊。那所以他现在包含这个我们，大概这个我们这个字，就是整个耶稣的事件，并不是以耶稣的升天就结束，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下去的。那么就是接着什么是天主圣神嘛，吹破着门徒们去把耶稣事件继续的宣讲，那大家可以这么懂。那这个许诺呢，现在一直还在完成中。那我们今天读的话，就到我们现在还在啊，还在继续的，还在这个完成的过程中啊，这样子。好，那这在我们中间，那这中间里面当然就是包含着路加跟这个德奥斐罗。那他们怎么留下来呢？是有很多目击证人。那么这些目击证人当然就是最早的基督徒了啊，最早耶稣所招的门徒。我们当然就想起什么，他们目击证人看见什么呢？我们都记得中古大事录，当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回到了这个晚餐厅里面，在楼上啊，伯多禄说这个犹大师走了，我们要选个人递补他。那选人不能乱选，要条件呢，要什么？要跟我们一起的目击证人。怎么说？从若翰施洗开始，一直到耶稣从我们中间被接走为止，跟我们一起做他复活的见证人。各位都听过的哈，中途大书第一章21、22节啊，选马蒂亚的时候这个条件啊，当然这是两个人啊一起提名了，最后呢马蒂亚被当选啊，成了这递补这个犹大，成了这12人中之一。那这个是所谓的目击证人啊，看见的耶稣的从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啊，一直到这个结束。你看很有趣的啊，这边说的是从若翰施洗开始啊，就是讲的是公开生活开始啊，没有讲这个若翰小时候，没有讲耶稣小时候， 其实写的蛮小心的了，就是这个耶稣跟若翰公开生活之前的故事啊，我们等一下要讲，对不对？等一下一看讲嘛，那个东西在历史上的客观性的定断是非常难的啊，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没有目击证人。可以简单这么说，没有目击证人的、啊。那现在我们有的这个目击证人，因为耶稣的时候，若翰那个时候，从小长大以后，默默无闻嘛。就算撒加利亚是个司祭好了，司祭很多啊，勒位支派都是司祭很多啊，他也是靠抽签才进到圣殿里面去服务的，不是说我老大轮到我就该去，不是靠抽签嘛。所以是这样的人非常多，他不会是太出名，说没人会那么注意他的嘛啊，没人会为他写传记，没有人的。所以当这个他们开始公开生活，若翰跟耶稣，那他们造成风潮，才开始有人开始注意的看嘛，才会留下所谓的目击证人。啊，这个我们要稍微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课程还是要有一点科学性嘛，哈、啊，对不对？所以我跟各位说，是讲这个主要以睦邻关怀为主，那这些一本一点点的这个简单的这个科学常识可以用的啦，这个所谓圣经学东西。好，所以其实这个字用得很小心的哈、啊，在目击证人里面。好，然后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为真道服役的人。啊，其实是真道，就是这个道这个字就是圣言了。就为话语服务，这道字翻得很美了，翻得很美啊！这个本来的原文就是话 word 就是字而已，话语。那跟这个若望福音是一样，在起初已有圣言，翻成圣言是一样，本来就是字而已。在起初已有话，那我们翻成圣言是因为在信仰类的翻法啊，对这个天主圣言特别的尊重，我们加上这个圣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啊，在本来那个文字里面没有这个字的，因为当读者也不需要这么肯定，他们都已经有一致信仰，他们不需要这样肯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越来越加上这个信仰的这个包袱好了，那么就通通都丢进去，在这个翻译时就自然而然就翻到文字里面去，把加到文字里面进去了啊。这个是当然翻译上不算错了啊，他们是什么？就是圣言的仆人。啊，为真道服役的人，那这是很清楚。这些人是什么？他们的见证呢是真实的，他们是有权威的目击证人。好，然后呢，现在是这是在路加之前的。那现在呢，我也从起头啊、就仔细的访查了一切。他说我也就是我在这一连串的这个洪流这个脉络之中呢，哈，我不是太特别的，哈，我也是一样的。他现在所写东西跟前面他所读过的，他讲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啊，当然呢，都一样就没意思了，啊，他有不同，啊，什么不同？第一个呢，他说我是从起头就仔细的访查了一切，啊，那么所谓一切，当然是指的是就是详细。啊，毫无遗漏，当然是就是夸大写法了，但是他是很精巧的啊，他仔细的做，对不对？而且是呢，从起头，那么我们这边呢，你就可以加进去前面那个话啊，因为我们前面的东西呢，他们的目击证人是什么？是这个公开生活事件嘛？但这个从起头，我们当然可以想耶稣生命的开始啊，只是这个。他怎么访查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了。说路加去问过耶稣的妈妈，对不对？嗯，你这个传统这么说了，对不对？我想这个很难呐、啊、玛利亚要活那么久蛮辛苦的。讲实在的话蛮辛苦的。就是但他的这个他的口气是让我们这么想的，是他很恰恰讲，那他现在加上这个童年故事，那这边加上这个从起头访查一切就很合理。我们就你看我说我这边没跟过这解释，没有人怀疑这个路加写的东西都是历史，对不对？都是它是历史啊，但是在对于救恩的信仰之下所写的历史，它不是一般我们讲的客观的单纯的人事实际物这么样的一个血淋淋的或者是这个很枯燥的一个文字历史，不是的，它在信仰内表达的历史，这个我们要注意到。好，然后呢？第一个他是从起头访查遗迹，然后第二个是他按着顺序写出来，按着次第写出来。那这个次第当然并不一定是这个按照这个真正的发生的这些年代，然后他写作是有顺序的，他仔细的考虑过，他编排过要写，然后怎么样，目的呢是给你 写给你。那这个礼因为是单数嘛，德奥斐罗嘛，因为他本来是德单数单子。那这个礼呢，这个人是什么？是德奥斐罗。那这个是在那个年代哈、啊，写书常有的一个现象，就把书献给某一个人。为什么献给某个人呢？因为最现实的理由，因为书生都穷嘛，穷书生，穷书生，对不对？那写东西出来，当然希望能够被推广嘛。那时候没有印刷术啊，啊，就是要有人去负责帮他推广啊。那这个就是你可以或者说可能请人念，请人到处去讲，甚至请人抄写。啊，所以这个德奥斐罗呢，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啊，在那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里面，有这么一个传统的，他是个真实的人物。另外呢，他的名字很美，啊，德奥菲尔啊，英文的这个 Phil 啊，那个希腊文念 Tail 啊，中文翻译什么赛奥嘛，一个名字嘛，对 Phil 这边，然后 Philos 来自于这 Phileo 来自于这个 Philos 爱啊，所以前面是神，后面是爱。如果你用主动的讲。啊，那么爱神的人，或者神爱的人，或者用被动讲被神爱的人，那、啊、这很美啊！这个就想到、啊、这可能是一个理想性的读者啊，就有人这么说，因为他这个名字太让人产生联想。不过名字并不特殊，这边的名字那一代很多的很多人的啊，很多人的这样子。那个在这个安提约西亚主教伊纳爵士，他叫什么叫？Theophilus 他是什么？他是怀抱耶稣的人，怀抱神的人，他的我别号，所以他们很爱取这样的名字，这是一个，因为他们对于神的关联嘛，啊，是他们有的。所以这名字呢，并不是太特殊，只是呢，在我们后代的人啊，那么也想到有这个关联，所以本来是很美的。第一，他是真实人物啊；第二个呢，我们今天稍微引申一下看的话，就是那很简单，如果谁呢读过这本书，啊。应该就要成为神爱的人，或者被神爱的人，或者爱神的人。这看这是写作的一个目的嘛，这个好处这样子。好，当然最关键的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是，这个人呢，他有责任啊，散播，把这本书推广啊，散播。然后呢，他说第四节，为了使你认清，给你所讲授道理正确无误。那这边是更清楚的目的是什么？让这个人能够明白啊。那么给他所讲的道理，大概就是基督信仰的基本道理了，啊，但是，那么大概这边也暗示了啊，在当时已经有人开始对于与耶稣相关的道理开始有了怀疑，他有一些争执啊、辩论呢 啊，现在我给你写一个正标准版，啊、这个意思、啊，这个正确版给你看，信这个就对了，就没错。这是以这个作者的眼光出发，他这么写的。当然，这边这个德奥斐罗呢，就是在这里哈，就是他很可能是一个正在听道理的人，或者呢，可能就是路加团体的一位显贵已经领了洗的人，都可能。我们这边就是已经无法这个清清楚楚的去定断，这大可能性就是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是短短的四节经文。那路加的企图心是非常强的，啊，那他要达到的目的呢，是让这个作品啊符合当时期历史学家写作的规格，让大家明白啊，基督徒并不都是市井小卒而已，啊，基督徒有人有能力啊，很有学识，不但是不会被。外面的随便一个小理论欺骗掉，还可以非常高规格的用有学问的方法把这个信仰介绍给别人。当然，这个路加的企图是让这一些同时期的高级人士了哈，就是有学问的人呢，愿意认识，愿意读。德奥斐罗毫无疑问是一个能够阅读的人，不然就没意思了。那那个时候阅读的人不简单嘛，有的时候在那个社会里面奴隶制度，我们就不要讲太久。我们其实在20世纪中期以前，文盲还居大多数嘛，就不要想到那个初世纪的情况，对不对？很清楚。到今天，在很多穷国家还是很多文盲的，还是有还存在的，那就更不要想在2000年之前了。那这个是很清楚的，那这本写法里面，那么他的一个文学的诉求呢是。 很强调很强的非常强的哈，那么他希望呢能够正确的把耶稣的信仰跟人介绍，而且不只是给一般人，还要跟这个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介绍。当然最终的对象是给后世一切能够阅读的人，那包含我们今天读他是人是一样的。好，这是序言。那么这个序言，我们除了前面讲的这个东西，说我们这个字啊，说这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我们的见证，这个我们这个大概弄了一点点，让我们可以想到他可能已经想到了这一个中途大思路啊，不然这个事件啊的确并不是发生在路加那个脉，路加开始工作，可能路加诞生之前耶稣故事已经结束了，如果以复活做终结，已经结束了，啊，那所以这个路加写的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那我们第一个直接从文字来懂的话，就是已经包含这个事件继续的发展，包含这个初期教会的发展，那我们就可以想，大概这边路加已经想到了他的第二本书《中途大思路》，不过呢，我们也只有这么一点点讯息可以想，别的就没有了。从这个序言本身呢，我们其实无法真正那么精确的肯定说，路加在写福音史时候呢，都已经想到了第二部书。不，今天就是如果说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读，整体来看的话，一般的这个意见是认为，路加在写书一开始就要写两本书的，或者一本书本就两部分的，只是因为他当时有这么一个这么简单的这个，在他之前的一些范本嘛，比如说马古福音。他就很清楚地切割了耶稣的故事跟教会的故事，所以把耶稣的故事就归在这个我们讲的文学里面的福音这一类，那么这分开，所以他为福音呢，他也单独写了一个序言，这不这个第一到第四节。好，我们就进到故事里面了。那么我们说了这个那些目击证人呢，看的是这个若翰公开生活开始，但是呢，路加呢，他在第一章第二章写了一个若翰公开生活之前的故事，我们说故事前的故事。那么因为马古福音我们读过，马古福音在路加之前是写好了，马古就没有写童年故事，没有写嘛，对，马古一开始写的是耶稣受洗，对不对，他先简单的叙述若翰宣讲，然后第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受洗，然后呢耶稣受试探，然后耶稣开始公开生活，耶稣开始公开生活是什么，是若翰已经被监禁了，马古第一章第十五节说耶稣出来了开始宣讲啊，时期已满啊，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我开始招收门徒啊，在马古的这个写法没有童年故事的。现在路加呢加了两个啊，说第一章到第二章是我们简单可以归给这个童年故事，那童年故事当然包含两个童年了，耶稣童年跟这个若翰的童年，但若翰大概就是一点点了啊，耶稣的故事比较多啊，若翰只是讲了他这个诞生前以及诞生后取名字的故事，那么就结束，别都是耶稣的故事。不过这个第一章啊，第五节到第二章的结尾啊，那基本上呢是好像是按照连带叙述的啊，讲故事啊，但是故事是有两个主轴平行的讲啊，在平行讲故事。我们知道他首先有什么，有天使呢报告讯息给撒加利亚，那马上有什么，天使呢给玛利亚报告讯息啊，这是平行的写法。然后呢怎么样，这个故事的结果是两个妇女相遇，两个孕妇啊就相遇了，接着呢有这个若翰的诞生，然后呢有耶稣的诞生啊，你看平行的写的啊，平行的写啊，那这个是当这个玛利亚去看这个他的亲戚撒伯尔时候呢，那么圣神感动他啊，唱了一首感谢天主的歌啊，当若翰诞生的时候呢，他的父亲也在圣神感动下唱了一首赞美天主的歌，你看这是很清楚，任何人读都知道这个平行写法啊，两个故事交错在写，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学的现象，而且非常美的写法啊，这样子。而且这边都提到这个若翰跟耶稣的这个成长啊，比如在讲耶稣什么，在天主的恩爱中长大啊，那若翰也是一样啊，在天主的恩爱中慢慢的长大。所以在这个讲故事的这个过程里面来看啊，那我们这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一个讲故事的人，这路加很会说故事了，他那个就是讲故事很精彩了，然后故事就变换那个场景，你注意，如果说把它拍成戏剧的话，就是很有趣的啊。他的人物的进场跟退场是很清楚的，就前面这两张啊，要把它拍成话剧是很容易拍的，那个每一幕的切换呢、是很容易做，很清楚的，而且很有秩序，不会乱掉的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写法。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一个故事，就是预报若汉诞生5到25节啊。我先念这一段啊。在犹太王黑洛德的时候，阿皮亚班中有一位司祭名叫扎加利亚，他的妻子是出于亚郎的后代，名叫伊莎伯尔，二人在天主前是义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无可指责，但是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伊莎伯尔素不生育，两人又都上了年纪。正逢扎加利亚轮着他的班次在天主前进司祭的职务时，按着司祭的常例，他抽中了签，得进上主的圣所献香。献香的时候，众百姓都在外面祈祷，有一位上主的天使站在香坛右边显现给他。扎加利亚一见惊惶失措，害怕起来，但天使他说，扎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蒙应允，你的妻子伊莎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你必要喜乐欢悦，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淡酒浓酒他都不喝，而且他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民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在他前面先行，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使悖逆者转向义人的心意，并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撒加利亚遂向天使说，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因为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天主面前加贝格尔，奉命来向你说话，报给你这个喜讯，看，你必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但我的话届时必要应验。百姓等候扎加利亚都奇怪他滞留在圣所内，及至他出来后竟不能与他们讲话，他们这才知道他在圣所中见了异象，他已成了哑巴，只给他们打手势。他供职的日期一满就回了家，几天以后他的妻子伊莎伯尔受了孕，自己躲藏了5个月，说上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待了我，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好，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了哈，这个可能就是各位不太去像这样子一节一节慢慢的练啊，慢慢的练其实很有帮助的啊，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我们练的时候啊，你多练几次啊，尝试去揣摩这个语气，那你可以发现当天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突然的嘛啊，那因为在至圣所里面空无一物的，别忘了这是第二座圣殿哦，这个圣殿不是萨拉曼盖的圣殿哦，那谁盖的？谁盖的？是放逐回来以后，泽鲁巴贝尔，是大黑洛德帮忙整修过的。啊，那在圣殿里面本来有的东西，我们读旧约里面所说的东西啊，萨拉曼他放的东西，在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通通没有了。他们在盖第二个圣殿时，至圣所是空无一物的，啊，空无一物的。他们去里面献香，那这时候呢，出现一个人，你放心吗？这绝对不会有人搞鬼的，在里面玩什么吓人游戏，没有的。那当然是一个天使显现嘛，对。那这对话就开始了，对不对？一开始是很正常的，因为看见一个来自天上的显现，当然会害怕嘛，很正常的，对不对？可是天使呢就开始给讯息了，不要怕，你给讯息。然后呢，扎加利亚说，我凭着什么能知道？ 当然是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年纪大了啊，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太太呢也年纪大了，啊，就是按照他们的经验不会生孩子。但他的话语是：我凭着什么？我凭什么？就是这口气里面是要求一个征兆，你给我一个记号的意思，让我证明。那么这个天使再说话的时候呢，就很隆重了，告诉撒加利亚他是谁？我是。站在天主前的加贝格，就是很隆重的，就是你大家可以想是有点发脾气了，啊，就是有点不是太阳的味道，这个味道。那么当然，这个讲这个名字加贝格，那么他提这个名字的话啊，就是意思在那样的一个脉络里面啊，他们当时人应该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位天使，不奇怪，因为他们如果读过达尼尔先生书都知道，达尼尔先生书他们显现过嘛，对不对？就读过旧约的书里面，读过多贝亚传，知道有拉法耶尔、哦，所以知道有一些天使的这些重要的人物有名字的啊，重要的天使有名字的。那这个开始讲，那他就开始这边还开始讲，开始讲话就是非常隆重。当然，这隆重里面呢，就有了一些惩罚性的奇迹要降临在撒加利亚身上。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发展，其实蛮那个张力蛮强的。我们慢慢的看，一节一节的看，好，它内容当然是一个宣告要诞生一位婴孩嘛，同时呢也把这个婴孩呢他的使命讲出来了，这是整个的核心内容。那为什么会这个婴孩会出现呢？因为他的父母亲拼命的求，啊，现在呢就得到了这个天主的允许啊。我们一开始看了前面这个。第五到第七节啊，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的铺陈，先介绍人物，啊，就说明一些背景嘛，讲故事。我们说从前呢，对啊，他先讲那个时间，他说在犹太王黑洛德的时候，啊，这个当然是给了一个时间，对不对？但太不精确了，因为这个王是大黑洛德，大黑洛德当犹太王的时间非常长啊，当了33年了，他在耶稣前的37年。到耶稣前4年，他在这个罗马的控制之下呢，担任犹大王、犹太王。这个资讯就是不是那么的精确，所以我们很难靠他来推论耶稣的年代历史，很难这样子的。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诞生的时候呢，那个王也是大黑洛德嘛，那就很有趣的。我们知道，我们后来的有一位修士，为了要把这个年代啊，这个重新定段，就把耶稣的诞生年当做这个纪元的区别，对不对？我说公元前跟公元后，对不对？那现在就要说耶稣生在耶稣前4年之前，这是一个奇怪的话，因为计算的有点小小的误差。因为大黑洛德呢，是在耶稣前4年就过世了嘛，但是。耶稣生日他又是王，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些有趣的笑话，那是真的。但是就是我们知道那个修士在那个年代里面能够这样子来推算天文地理的年代已经不简单了啊，没有今天这么多工具嘛。但这是一个好，无论如何我们说大黑洛德当王的时候呢，那么哪一年是不精确的哈。然后呢有一位名叫扎加利亚的司祭，那我们知道读过户籍记都知道哈，这个勒卫家族的人，他们男子当司祭，这身体是健全的话，那从25岁到50岁，那么每年呢2个星期要在这个圣殿里面供职，2个星期是分2次啊，一次一星期啊。那供职之外的时期，他们自己的勒卫城，教在勒卫城附近的各个地方民族啊讲圣经啊，做宗教服务啊。那他们是每年呢2次啊，那他呢？住哪里呢？那么我们这边就不清楚啊。我们知道后来当读到圣母访亲的故事，玛利亚怎么样去到了犹大山区的一座城，那个 也不清楚，就是至少我们知道在犹大地区啊。那么离耶路撒冷应该不会太远，不像玛利亚住在加里勒拉扎勒非常远啊，这个是住哪里我们也不清楚，平常呢怎么住不知道。现在是他公职，他因为轮到他了，他就来这边尽他的职务。他的妻子伊莎伯尔也是司祭家族亚郎的后代嘛，两个人呢是天主前的义人呢，啊。那他这边解释什么是义人呢？是按照上主诫命跟礼规行事，无可指责啊。 啊，怎么证明呢？啊，当然路加这句话就是讲了我们就信就完了嘛，对不对？但是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知道下面其实第七节是个证明，因为他说他们没有孩子，然后呢一般这个情况呢都会加上一句啊，是被上主所不喜爱的，这里没加任何一句话啊，就他们就是知道他真的是一个生活这个健康的好的。你想想看，这一个萨母尔的妈妈啊，一直被嘲笑的嘛，对不对？就是个例子啊，这个是没有啊，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从经文里面可以说的。那么他是非常好的一对夫妻，可是呢很遗憾的啊，年纪已经很大了还是没有孩子。那么这边就加了说他是素不生育的。那这个素不生育呢，在旧约里面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有非常多嘛。那这边就我们就想起谁呢？亚巴郎的妻子，什么名字啊？撒拉吧，伊沙格的妻子。这样问就答不出来了吧？黎贝加 Rebecca， 对不对？雅各伯的妻子拉黑尔嘛，啊，撒母耳的母亲雅纳，对不对？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他素称不生育的哈，那么当然是把这一个伊莎伯就归在这一类比较好的啊。历史里面呢，有很多人他们按着天主的旨意生活，那他们生活上有一些不顺心，就是没有孩子啊，困难。好，但是呢，这故事没有结束啊。那第八节呢，就讲到这个撒加利亚到圣殿里面去尽职，第八到第十节嘛，啊，那是他说正逢啊，就是应该就是某年某月某一天呐，啊，这个意思就是，好，那个在这个英文如果要翻，就是应该是 it happens， 开始讲故事。啊，就是没讲这中文翻译正逢也好了，也好，就那时候的意思开始。那么他轮到他的班次，所以时间上还是不精确，因为真的不知道了，真的不知道，没办法精确啊，就讲故事。好，那么他呢，就是到上主的至圣所里面献香的意思啊。按照常理的，他是怎么轮着班次，然后呢抽中了签，就是。一次呢就是一个人的意思。那么在献香的时刻，大概指晚祭的，就晚上我们讲的下午三点左右，那个一天的这个晚祭里面，在那边祈祷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达尼尔第九章二十一节，我们用那个关联哈，第九章二十一节，达尼尔他说他有个神事，对不对？跟他的祈祷向天主认罪，他说当我还在祈祷请诉的时候呢，大约在晚祭时，那么先前我在异象中所见过的加贝格尔急速地向我飞来，给他启示。我故意用这一段，因为这边贴加贝格尔，是啊，所以这是晚祭，当然是那个时候。那么好，撒加利亚呢，他进到了这个至圣所里面献香，然后群众呢，就是在庭院里面啊祈祷，因为一般人呢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啊，对的，他在外面，你在圣殿的庭院里面祈祷。好，那么这个是。路加的讲故事的方式，他把那个叙述的框架啊，人事实地物，无论精确和不精确，都给了一些东西，啊，他能够给精确，精确的给，啊，不能够精确的，他就稍微模糊的讲，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讲故事方式。现在开始，故事真的开始了，啊，那个前面怎么一位天使，啊，就站在香坛的右边，右边。就是尊贵的地方嘛，哈，幸运之处嘛，从古就如此，右派就总是这样子的啊。好，那么显现呢，当然是这个圣经里面常见的主题嘛，就是一个超越这个一般人士能够感知的一个存在，来自天上的哈。那么突然间，本来是人的眼睛不能看见的，突然间出现了，啊，变成那个可以看见的。那我们在。聚会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了哈，那我讲一个比较新约的故事，耶稣复活的显现归于同一类的，啊，两个门徒在走向厄玛窝路上，突然间耶稣来了啊，门徒们聚在房间里面，突然间耶稣来了，这是显现，就完全没有这个先兆的就来了，本来是眼睛所看不见的，突然间呢就发生这个事件，好，那么有一位上主的天使显现，这个。上主的天使啊，我们今天读故事，我们知道加贝格尔嘛， 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旧约的传统里面啊，这个上主的天使可以指好多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分不清楚，有时候甚至就是好像就亚威自己一样。我们记得这个梅瑟看见那个焚烧的荆棘丛的时候啊，对不对？上主从焚烧的荆棘丛中显现给梅瑟啊，本来是一个使者说来这边要脱鞋，突然间变成那个天主亲自讲话了。这就是如果你注意读旧约的话，就是这个不太清楚的。但我们这个读下去，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知道在福音故事是加贝格尔啊，那在旧约传统里面，这个上主的使者啊，上主的使者本来是一个来自于天上的存在物啊，这样子。有时候呢是亚威派遣出来的，有时候是亚威自己，在这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但这故事很清楚啊，是加贝格尔这样子。然后呢，天使显现，当然这个扎加利亚的是有一个标准反应的哈，就是惊慌失措了，害怕起来，因为看见了这个神性的显现。那这是好，那么在旧约里面呢，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显现啊，这样子。好，那么我们看那个第十三节，天使就说话了。他说第一句话也是一样，不要怕啊，不要怕。然后呢就说你的祈祷已经蒙了应允。如果我们这边停下来的话，我们要问呢他求什么啊？因为这个司祭在轮值的时候，他的祈祷应该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子民的嘛，就他在里面祈祷献香，那外面老百姓呢在等候他的，就类似像我们今天弥撒里面的祈祷经了、啊、应该是整个信仰团体的祈祷在那边。这个本来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很清楚的，对不对？但这里我们知道，当然我们读下去知道你太太要生个孩子，说哦，他在那边，我就说他顺便为自己求一下。当然不是的，而是加利亚跟伊莎伯，我们可以想象了哈，没有孩子，他们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嘛，他们一生常常求这个的，他们任何时刻他们都祈求天主，让他们能够免去这个痛苦，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孩子，为他们这个你说中国人说这个传递这个香烟嘛，啊，这样讲。好，天使先安抚说不要怕，然后说呢你的祈祷呢得到了应允啊，应允这样子啊。好，那么后来我刚刚说这个祈祷是那标准的祈祷，应该是求什么？以色列的救援嘛。我们还记得这个当耶稣诞生以后呢，玛利亚跟若瑟抱着他去圣殿里面，对不对？行割损礼的时候，那个西摩就说什么啊，上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的仆人平安去了，因为我已经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嘛，所以我一辈子等着这个救援，我看见了。好，朝闻道夕死可以，可以去世了，对不对？那这个是他们共同的整体性的祈祷，这样子。好，那么现在呢，他说，那个你的祈祷是希望呢有一个儿子啊，这样子，我要把这个儿子那么给你，那这个祈祷就比较像什么？像撒母的母亲呢？亚娜在死罗的祈祷啊，这个嘴巴里面动个不停，没有声音出来啊，让这个当时的厄里先那个看着还骂他一顿，对不对？那很委屈，说我没有喝醉酒的故事。好，那这个是应该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是好，你要生个孩子，然后天使也给了他名字了。当然呢，取名字呢是父亲的责任嘛，所以你加利亚给他取名叫若翰。若翰这个字啊，是上主施予宠爱。我们说这个天主爱的没问题啊，说天主特别喜爱的，那可以了、啊，就是上主施予这个宠爱。那当然，这个名字呢，就已经表达了若翰的他的使命跟角色。他来到人间，已经是天主对人啊施行宠爱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记号了。好，那么。给他一个名字，这个我们后来还知道，这个玛利亚啊，在天使报告时呢，也有一样的话啊，要给他取个名字。然后呢，在伊撒伊亚先知书里面也预言了哈，一个真女要怀孕生子呢，要给他起名叫什么？ 的马努尔，就是给他取名字。这名字呢，怎么？因为他这个怀孕呢是来自于天主的，所以名字呢，天主帮他给好了，只是在法律上由这个现在的人给他。但名字呢，天主已经决定了。好，这个人呢，在天主前呢是伟大的啊。第十五节，当然是对若翰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嘛。我们想起至少耶稣的话，耶稣说了啊，在妇女中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若翰更大的啊，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八节，就是我们就是经常在圣经内，在同一个故事里面讲这些相关的一些文字，这样子看起来这样子。好，然后呢，他说怎么样？他这个什么浓酒淡酒都不喝。我们就当想起这个户籍记这个纳齐尔院嘛，对不对？纳齐尔院就是一种按照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的人的方式来生活，就是说一开始，所以他从这个预告他要诞生的时候呢，他的生命的路途都已经决定好了，他的一生呢是特别的，按照这个天主的给的方式来生活的，他呢是献给天主的这样子。那么在这个户籍记第六章啊第三节说，发了纳齐尔院的人哈，就是里面应该戒绝清酒跟烈酒，不可以喝清酒和烈酒制的醋，不可以喝任何葡萄汁，不可以吃新鲜的葡萄干。哦，这规矩蛮多的哈，为了一个献身天主还真是不简单，对不对？嗯，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记上啊，这个亚大的祈祷，那么他也说，他说上主，如果你垂顾你悲女的痛苦，纪念我，不忘记你的悲女，给你悲女一个男孩的话，他将一生献于上主，然后呢，我一生呢不给他剃头啊。撒母耳，对不对？当然让我想起三松嘛，对不对？三松在撒母耳的故事之前，是不是？这是亚当的祈祷了。你看这圣经呢，的确是这故事，因为在犹太传统里是连在一起的。这边是很清楚，这个人啊，他在天主前呢是伟大的，他的生活的方式呢是以一个奉献给天主的方式生活。所以这边怎么样说？那在母胎中就要充满了圣神，第十五节，不得了，在母胎中就充满圣神，大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理由。我如果在母胎中就充满圣神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的话，原罪就得赦了。就是要有天主，但是没有罪才行啊。在母胎中嘛，就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大家可以这么懂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在这么一个传统之下，我们今天的教会呢，除了庆祝耶稣圣诞、庆祝圣母诞辰，也庆祝若翰诞辰嘛。啊，这个要注意到，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好，那么这个是若翰的。和在母胎中要充满圣神，那么很多类似的话，在母胎中就被祝福的啊。那么耶利米亚他自己叙述他的蒙召的过程也是一样。耶利米亚第一章第五节说啊，他说天主都跟他说话了，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之前就已经认识了你，你还没有离开母胎之前我都已经祝圣了你啊。这是天主要招选耶利米亚时给他讲的话，当然耶利米亚也都很害怕，就想尽办法要拒绝，这是另外的故事。好，那关于这个若翰的使命呢，天使呢就说，他说首先是一般性的哈，要使许多人啊，许多人怎么样，要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这是一般性的，这几乎是每一个先知都有这个使命啊，每一个先知代天主说话嘛，也都是要让以色列子民悔改转向天主的。第一个呢，他是一般性，然后接着呢就是再继续说啊，他说就是要以厄里亚的精神跟能力在他的前面先行。各位你注意到这个话，问直接读下来的话哈 啊他第十六节，他是若翰，对不对？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民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然后呢他还是若翰，对不对？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在他前面先行。这他是谁啊？谁？耶稣还没有出来， 我们还在读第一章十六节嘛，弟兄姐妹。这他是谁？只能是天主啊。哦，好不好？我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圣经读不懂，因为我们脑袋太多杂讯了，杂讯呢，我就按着顺序念，分清楚你我他。这个其实不需要太，我是说高中毕业生就可以读懂的了，就是因为我们对圣经太熟了，那就大家慢慢练习啊。那现在怎么样？然后这个他怎么样？才是因为我们知道。这边才有意义嘛，因为厄里亚的精神跟能力什么意思啊？因为在马拉基亚预言厄里亚要来嘛，当上主出现之前，要派他的使者厄里亚先来嘛，所以这若翰呢是以厄里亚精神，当然是为天主做前驱啊。我们当然知道，后来读下去，我们读到后面，我们知道在基督信仰内，他是耶稣基督的前驱，那没有问题的啊，那没有问题，我也不否认，对不对？但是这个经文到这边，如果我们按照顺序看的话，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如果你按照顺序念，你现在必须这么懂，再读下去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耶稣的前驱。那我们现在是因为已经在信仰内一直讲习惯，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是。重新练了，那我请各位慢慢练习。我们这边的课程呢、啊，你要练习，你是第一次读圣经，啊，这个我会跟各位前后引，对不对？但是这个顺序练，我这么讲，他要么是一个这个练习，是为了做这个练习。那这个练习很重要，先把这个经文本身在这个脉络里面懂了以后，才去扩大到大的脉络里面，啊，这要互相影响才行。好，那么。所以呢，这边是继续的说嘛，他先是一般性的哈，是让以色列子民悔改，然后呢是怎么样呢？一个犹太人长久的期待，他们等待一位先知嘛，等待一位什么厄里亚先知来啊？啊，我们知道在德训篇哈，德训篇48章第10节，他在回顾过去的历代的伟人的时候呢，他说了哈，他谈到厄里亚，他说厄里亚哈，受命随时准备好。在上主发怒之前平息上主的义怒，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雅各伯的支派恢复旧观。你看现在用在若翰身上是非常像的啊，非常像，这是这么来的。若翰来也是一样，只是要让什么以色列子民呢转向天主。好，那么这个厄里亚先知呢，他是要成为那个亚威的前驱。各位如果有空回去看看马拉基亚啊，特别是第三章啊，一开始跟结尾都谈到这个啊，所以在这个亚威来到之前，厄里亚来让以色列子民彼此和好，让他们跟天主和好，否则的话那没救了嘛。亚威来就是审判了，但是还没有按照这个天主的旨意好好生活，那这些人就是轰然一声就结束了啊，通常就被判下地狱，怎么说好了。这个是厄里亚的这个使命，到我们在读到这边为止，啊，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这么懂，那么大概这个也比较符合客观历史的若翰，也比较符合他的自我认知，啊，他自己认识自己。那这边这几个小细节，就在读的话，你会发现对于这个若翰的使者哈，他的历史性的客观类型的角色，以及在基督。复活信仰类的领悟啊，是有一些差距的。当然，我们在复活的之后看的是看更全面，没有问题的了，没有问题，这是对东西的。但是客观历史性，若翰他怎么认识自己啊，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自以为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可是真正整体而言，我们又没有达到那个情况里面，这是每个人都可能发生的这样子。好，那么我们就注意到啊，这边。会特别注意到天使预告的讯息里面并没有说若翰是墨西亚的前驱，没有说啊，这边连墨西亚的字都没有出现嘛，啊，是他嘛，啊，他你顺序念，从这个16节念到10节的他指人是这个他们的天主嘛，啊，这样下来。好，第18节呢，然后呢扎加利亚就说了，我凭什么能够知道这事呢？好，他已经老了，那我常常跟各位考嘛，到底有多老，对不对哈？那50岁以下跑不掉的了，不能超过5岁就退休了嘛，不能再供职，到底几岁我们不知道了。 那我们就想说，如果他老大就是准备退休吧，我们说四十几岁可能是一个好的。那么以当时的一个情况里面呢，夫妻的年纪不会差太多，那么伊莎伯也应该就是四十多岁的话，假设了，那么离他们这个结婚的时候，通常这个女孩子啊，这个青春期啊，叫十二岁到十四岁就可以许配给人了。那隔了这个十二，假如我们假设十三岁好了，到了二十三岁、三十三岁、四十三岁，啊，三十年都没有怀孕，很还他们大家就没希望了嘛。啊，到今天还是一样嘛，对，高龄都很难，对不对？很辛苦。啊，这边是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那我怎么知道呢？就是你叫我怎么告诉我，叫我怎么知道？啊，这个意思了啊，很清楚的，就是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征兆，一个征兆，但是啊，请求一个征兆，那么就是他怀疑。怀疑的人才用征兆嘛，对不对？信的人不用征兆啊，怀疑的人才要征兆啊，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常常就说这个，不要再为了要修道要求个征兆了，去就去，不去就不去，不要想那么多，想这大家就不会去了。啊，这是我的玩笑话了。好，十九节，天使回答说了。那么你看，一开始就是非常庄严的声调，你可以这么想象啊，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贝格，不得了啊！那么站在天主面前了，啊，在犹太，要在犹太那个脉络里面想啊，人看见天主会死的嘛，对不对？那天他们可以，他们那时候当然是非常的量化的，非常那个，就是用人的经验想，天使大概怎么样，成千上万的啊，能够站在天主前当特别的天使，加贝格尔。不得了的一个地方，我是呢站在这个天主前，他这么介绍当然是什么呀，他预期这么一介绍这个人会听懂他是谁，意思这个读者啊，意思目前这个讲话的这个对象呢，加利亚他应该知道加贝格尔是谁。那我们当然知道，因为他们大概都读过这个达尼尔先知书了，就达尼尔呢第八章啊就讲这句话，第八章第十六节，达尼尔他说啊，看了异象，他说我达尼尔见了异象之后呢，然后呢便渴望明了其中的意义，然后看见一个外貌像人的人站在我面前，我听见呢有乌来河间有人说，加贝格尔给这个人解释这个异象啊，就是叫派什么加贝格尔天使来给达尼尔解释他所看见的这一切。然后呢第二十一节，第九章二十一节，我刚刚练过的哈，达尼尔说，我还在祈祷时，先前显现给我加贝格又来了，啊，给我启示什么？我们的这个放逐是不只是七十年，是四百九十年。这句话，所以大概是我们有这些这个旧约传统啊，至少我们有达尼尔先知书嘛，啊，然后在犹太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一些经典里面都提过加贝格尔这位天使，所以呢，他这么一介绍，这个撒加利亚应该是听懂的。然后呢，就是你不信，不信就要怎么样啊？一个小小的惩罚吧，好像是给他一个什么一个奇迹了啊！这是一个惩罚性的奇迹，你要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然后呢，不会是无期徒刑啊！到这个我的话，我讲的话能够成就的那一天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你要征兆，给你征兆。啊，在你身上，你现在成为哑巴，成为哑巴。那这个惩罚性的奇迹在圣经里面不多了啊，不过有过一些例子。我们知道，当这个保禄去传福音，第一次赴传旅行，在这个塞浦路斯岛啊，碰到一个叫巴尔耶稣的，对不对？保禄跟这个总督讲道理，巴尔耶稣阻挡他嘛，罚你为瞎子，对不对？他也瞎了一阵子，对不对？好，这是一个故事了哈。那保禄自己呢，去那个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大马士革城也被天主罚了嘛，对对，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惩罚性的奇迹了啊。好，然后呢，这个他说，因为你不相信我的话，所以你呢要得到这一些啊，但是呢，我的话还是要应验的，你信不信我的话都要应验，什么意思呢？因为天主决定了啊，因为天主决定的，不是天使的话有什么了不起啊？天使只是带着讯息来而已，他只是个使者，真正讲话的才重要啊！这天主嘛，讲话里面好，然后呢，他就真的怎么样成了这个哑巴？故事呢就这样子就结束了啊！天使怎么走的就没有说了啊， 跟这个下面的故事不一样，对不对？玛利亚答应天使离开他走了，这些没有写，没关系，细节无所谓了，就是他就是没有叙述，就是故事这边就突然间就跳到了外面另外一个场景啊里面这样子。好，那么百姓呢在外面等候撒迦利亚，然后奇怪他在那边待太久了嘛，本来像个想很快的那个礼物，因为你知道在那个至圣所里面啊，就是因为其实是在他们信仰里面就是天主亲自临在嘛，就最好不要久待了，随便一不小心就得罪神了，因为人不洁嘛，啊，各种问题都有可能里面的东西。好，那他呢，就是超过了常理的时间里面，他们等待，然后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直到他出来以后，发现他不能讲话了，他们才猜嘛，啊，里面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是个 vision， 一个意象。然后呢，他既然成了哑巴，他只能够怎么打手势，大概就是降服了啊。从天主里面出来以后，他开始呢祝福群众，群众就可以回家了啊。那这一个晚祭就结束了啊。那他呢啊，继续过几天吧啊，日期一满他也回了家。那几天之后呢，这个伊莎伯尔就怀了孕啊。怎么天主的话就已经开始实现了嘛，怀了孕。他呢躲藏起来，躲藏了五个月，讲得非常精确，五个月啊！你看，当然这是什么？为下面的故事啊，到了第六个月，从这边继续算下去的嘛，这是算下去的。下面这个26节就这么讲啊，天使加贝格又触动了，对不对？这是一个，你看这个是细节，这次其实是你注意到一般的写故事，它要前后连贯，我讲的起承转折嘛，转合，它这个铺陈的很好这样子。那他躲藏是为什么呢？当然没有写这个理由了，但一定不是害羞了啊，那个环境里面不会因此而害羞的，开心来不及了嘛。那我们只能说，就因为他前面讲他是艺人嘛，他应该是这么开心的感恩，就像玛利亚怀了孕的时候呢。他路加用这一个，撒母耳的母亲怀孕时的这个诗歌，啊，在放在玛利亚口里面写了一个谢主曲的歌，对不对？但是呢，亚纳当时讲话的时候呢，骄傲到不行了，对不对？啊，现在你看我笑了吧，不得已，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呢，玛利亚都没有这个气，都是积极的，就把一切归给天主的光荣，或者对天主的感恩。那现在这个伊莎伯尔是一样的。他也是在圣神内，那么天主特别眷顾，很清楚他把这一切呢就是献给天，他上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带了我，除去了我人间的耻辱。当然是你看这感恩性的语言了，不像这个记得那个撒拉生那个伊萨格的时候吗？他不是笑吗？对不对？哈哈笑的，因为伊萨格名字是笑的意思啊，笑到不行，没有人会害羞的，没有人害羞的，乐到不行，对不对？我相信我们的那个卢丽敏呢，现在已经天天都在笑，生个儿子嘛，对不对？两个多礼拜了，对对对啊，很开心的哈，我们恭喜他，现在正在坐月子当中，但那个新手妈妈呢，生活不好过，各位很多这个妈妈都知道，对不对？不过是为他高兴了。好，那么我们这故事到这边就结束，做一点那简单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反省啊。这故事基本上其实在整个的圣经里面非常多同类型，就是预报一个重要人物诞生啊，就是准备一个重要人物诞生，有很多的铺陈啊。你想想看，当这个伊莎格要诞生之前啊，有好几次的预告啊，不同的方式讲而已啊，当然对不对？那很多，当然这包含这个三松啊，三松的母亲也是一样的，碰到了天使嘛，对不对？然后讲话，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文学类型啊，讲一个重要人物诞生，当然包含下面耶稣诞生是一样，耶稣当然是超过一切的重要人物了。那现在路加他写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报道的方式。啊，好像是报道一个事件，我们讲这个讲故事啊，但是他整个的写的方式，我们的那很多那个真正的那个细节，我们说那个时间点，比如说哈，他是无法精确的给，啊，所以我们已经没办法真正回溯到这个事件到底怎么发生的了啊，这个是没办法的，我们只能在信仰里面接受啊，接受这一个天主救援性的 启示。那么这故事里面呢，若翰被介绍他应该是亚威的前驱啊，亚威的啊前驱。我们知道当后来哈、啊、当后来这个他诞生以后，撒加利亚给他取名字嘛，他说至于你小孩，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走在上主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耶稣已经这个耶稣还没诞生嘛，哈、啊，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还是指的天主，就知道语气不清楚啊。那么这边的我们一读下去才有啊。这边那这边一开始是指的是亚威的故事，亚威的前驱，我们这边要能够放在这个心上这样子。好，那么当然这个是非常强调若翰的重要性啊，应该是我们可以相信呐、啊。这个若翰诞生的故事啊，不论有没有耶稣了，啊，不论有没有耶稣，都在当时会传说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读到中途大书到第十七章，还有若翰的团体嘛，还存在的，帮保罗到了厄弗所，所以若翰影响是很深的，啊，那些人呢，他们基本上还不认识耶稣了，所以什么可以独立在耶稣的故事之外的，在客观历史里面来看。啊，这个是一个在讯息上是非常重的，它是一个有历史根据的故事。路加把它从传统的故事它解释下来，那编成它的故事。啊，它的编辑的手法呢，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一样，但我们知道客观的事实应该无法去追究了。啊，这个是要大家知道的。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要回到这一开始这个。路加他所写作的这个目的嘛，他是写给这个什么德奥斐罗的。好，那他这边讲的这个若翰的故事，但是还没有讲完，单一故事不是完整的福音，要继续的讲。到目前为止，这个德奥斐罗先认识了若翰诞生，当然也包含我们呢、啊，包含我们啊。我们也认识了哈，若翰。那若翰是一个真正的客观的历史人物，那他的讲述的方式呢，是让我们读者会发现天主是信实的啊。我们呢，像伊莎伯尔，像这个阿利亚啊，按着天主的旨意生活，天主会赏赐他们所求的恩典的。所以若翰就是恩典。很清楚的，若翰是这两个年纪大的夫妻啊，一生啊按着正义是行事的人，在天主前好好生活的人，现天主呢没有忘记他们。那么若翰这个诞生呢，是这个超越一般性的啊，超越自然性的。当然他的使命是要让老百姓悔改归向天主啊。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福音里面啊，讲很多这一些特别的诞生的故事啊，它大概不是为了这个人讲而已了。那最后的目的呢，我们还要看到天主让他诞生是为了让一切人能够回到天主里面。那本来是每一个人的诞生啊，每一个人诞生呢本来都该是走向天主的嘛。所以在天主的眼中，每一个诞生都是重要的。通过几个重要的故事讲，要让我们想起其实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诞生都是重要的，都给了每一个人一个特别的使命。可能不必像若翰这么轰轰烈烈，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使命。那我用一段圣咏来做今天的结束啊。圣咏139篇，我们这么念，你听这个第13节啊，这个圣咏作者还赞美天主，他说你造成了我的五脏六腑，你在我的母胎中缔结了我，我赞美你，因为我被造惊奇神奥，你的工作千奇万妙，我的生命你全知晓，我何时在暗中构行，我何时在母胎中造成，我的骨骸你也全知道，我尚在母胎中你已亲眼看见，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都已全部记录在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这是犹太人的信仰了。那这个犹太人的信仰，这段圣咏呢， 139:13开始啊，那这是非常好的，可以用来讲这个约翰的故事。那各位有空回去看看这一圣咏139篇，非常美的故事，谈人啊在天主的手中。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教会带领之下又开始新的年度。我们期待你的诞生，我们期待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阅读跟分享，让我们明白约翰洗者在天主的计划中。约翰洗者是天主赏给他父母亲最好的礼物，也是赏给我们的礼物，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他的精神，在生活上能够使跟我们相遇的人能够转向，转而归向你。我们这么求你，是因着主耶稣的名，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子，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晚安，谢谢各位，下次我们讲这个圣母领报。